李汉生、石金辉爷俩在县城遇上两个恶霸马天罡和马天齐，为了自卫起见，这爷俩迫不得已就摆下了战场。马天罡和马天齐一阵冷笑，呵，今儿碰到茶和尚了，莫非还想动五八超不成吗？来，爷陪你走几趟。马天齐头一个蹦出来，石金辉让过他舅父，刷刷把双掌一晃，头一招就是个云龙三线掌，这个快劲就蹦提了，扑奔马天齐的面门踢来，啪啪啪，掌走如飞呀。马天齐一拨他脑袋，行啊大妞，这有两下还。上一步闪身把脸一甩，把掌夺过去，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，把手往上一伸，叫金丝缠腕，心里说，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，嘿，想说着，石金辉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，身上真有功夫，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。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，翻左手，嗨，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齐的左肋。马天齐再想躲来不及了，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随着这一声，就见马天齐横着摔出去有一丈多远，哎呦，这下打得可不行，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俩手捂着左肋，是小狗叫。马天罡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好厉害的妞啊，竟敢打伤我兄弟，休走接拳，跳起来就是一拳。姑娘抽身撤步，晃动双掌跟他站在一处。十几个回合，姑娘下边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抬起右腿来穿到他双腿中间，脚尖往旁边一歪歪，挂住他左脚的脚后跟，往怀里一蹬，左边这个腿抬起来蹬他的迎面骨。这种腿是非常难练，但是非常厉害，走吧，最小坏把马天罡的迎面骨给踹折了，这小子行了一声堆在地上。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瞪大眼睛吸口冷气，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姑娘这么厉害，但是看热闹的人心里高兴，打得好，打得过瘾，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可这姑娘是哪儿来的呢？真是女中的英雄。安县老百姓怎么想不出，但说马氏弟兄一个左肋折了两根肋条，一个左腿迎面骨折了， 这俩小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。当着看热闹的老百姓，他们是肉烂嘴不烂，用手点指这爷俩，哈哈哈，喊嘞，你们竟敢把二爷爷给打死，我要你们的命，叫你们插翅难飞。小五啊，快快找人去。其实那小五早就去找人去，时间不大，找了五六十人。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无赖、流氓、歪毛、淘气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就指着马氏弟兄养活他们。他没看主人受伤，能干吗？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，把这爷俩就围在当中。老头一看要吃亏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李汉生没有办法，把那把宝刀拽出来，心说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得油啊！为了防身起见，今天就得豁出一头去。咱这刀从来不使过，今儿头一回，要试试刀口如何。这帮打手往上一闯，老人家把刀摆开，唰啦一转个，哎呦！一转身的功夫，砍倒了五个，其中有四个身受重伤，有一个命大伤，因为这个刀锋啊，正扫在脖子上，气管给拉断了，那还活得了吗？这小子就琢磨，这玩意儿活着也漏气，干脆死了得了，不动弹了，人命关天呐！这一死了人，县城可就乱了套了，了不得了，出了人命了，了不得了，死了人了！老百姓四散奔逃，可是这马氏弟兄呲着牙咧着嘴在旁边指挥：“可别让他们跑了，抓住他们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一定要抓住！”这帮打手是勇往直前，谁也不敢后退。李老汉有点害怕，虽然本地是三不管，有时候突厥人占两边，突厥人走了呢，隋朝的人又来了。哎，站不了几天，隋朝走了，突厥又来。有时候他们两方都不来，这本地就没人管了。谁胳膊粗，力量大，谁说了算。现在就是马氏弟兄的天下。老头一想，我落到他们手里没关系，我这么大的岁数，死不死能怎么的？关心外甥女儿，二十来岁的大姑娘，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，那还敢往下想吗？不敢了。李汉生又一桌，36招，走为上计，快领着孩子逃出虎口。但是想是想，做是做，不那么容易的。要想往外闯，就得杀人。你不杀这条血路，根本你就走不了。这李汉生还不愿意伤人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县城的南关外来了几匹马，人家是过路的人，要穿城而过，走到十字街过不去了。骑马的主把马匹带住，掌身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地上躺着好几个，血把石路的面全染红了，天堂不死，这还打着几十人对付一老一少两个人。骑马的人不能不管，把马鞭往前面一指，高声断喝：“站，干 什么呢？你们是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拿刀动枪，成何体统？别打了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手。寨主说着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。您还别说，他这几嗓子喊完了还真有效力，众人不敢伸手了。众打手往后一撤，各拉刀枪棍棒，抬头观瞧。李汉生、石金辉也退在旁边甩脸观看。就见从马上跳下来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俩老头。说话这个老头是紫红脸膛，看年纪50岁挂零子，花白胡，头戴草纶巾，身披鹤氅，腰系丝绦，厚底鞋，长得挺大，看这意思家臣人质，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富态。在他身旁这老头个不高，长得瘦小枯干，头上戴着随风斗，身穿葛布袍，腰系丝绦，多少还有点罗圈腿，脚尖望着抿着，往脸上看狗舌头一条，溜尖溜尖的下巴颏，肉杆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，眼尾胡须往上撅撅着，一看这人就精明伶俐。可后背啊鼓鼓囊囊，不知背的是什么。书中代言这位可不好惹，在他身边背后背着一把三角插把弹弓，左右狮子插花，背着弹囊。在这套书上要讲这打弹弓，他是祖宗百发百中。那位说来的这俩老者是谁呀？本地人，就住在长陵县。头前这个紫面老者是大哥，姓赵，叫赵国忠。小个的老头人送绰号神探的活张坚，叫赵国宝。要在本地提起赵氏双杰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这哥俩干什么？办事儿去。因为最近兵荒马乱，老打仗，他们那个村镇也不太平，比较起来比别的地方强一些。突厥也没去，随兵也没去，因此这赵氏弟兄把本庄子的乡亲父老全都组织起来，成立个联庄会，保卫自己的乡村。但是钱是不成问题，他们哥俩可以掏腰包，就是器械方面不足。因此这哥俩呀和一个铁匠定好了，给打造50把刀、30票枪，给安装50把硬弓。今天是取货的，他们得穿过县城往前走18里地，找着那个铁匠把货取出来。还没想到到了十字街遇上这个事儿，赵氏弟兄能不管吗？而且这两个人有侠风一股，专管路见不平之事。因此赵国忠大喊一声，把大伙给镇住了。这哥俩下了马，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看，认识本地的混混马氏弟兄。我这怎么来一个个呲牙咧嘴的？因为他们离着不远，彼此有见过。赵国忠躬身示意，这不是马大爷马二爷吗？你们这怎么了？喂，哎呦呦， 原来是二位老侠客，哎呦，二位侠客也帮忙吧，今天我们哥俩吃了大亏了，您瞧我这肋条折了，您看我这腿也折了，就叫他们这俩野人给打的，您帮忙可别让他们跑了，把他们抓住。哦，为什么呢？阿泰，他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家里头有祖传的宝刀一口，几天前被人给偷走了。我们哥俩出来找宝刀，正好走到此处。哎，多巧！偷刀的人正在这卖刀，让我们给堵上了。我们要追还宝刀，抓他们打官司，他们不服气儿，拒捕欧差。就这样，我们打起来了。你说这小子瞪眼说瞎话。其实啊，赵大侠、赵二侠根本就不信，实在他就胡说八道。世界上有这点儿，在你这偷着刀还在这儿卖，没有这样的傻人，除非诚心晦气。再说赵氏双侠一看，你这爷俩忠厚老实，其中还有姑娘，也不是那种人呢。见姑娘有几分姿色，就知道马氏弟兄没安好心，人品素长，这俩小子的为人，两位老侠深知啊。听完之后，付之一笑，嚯，有这等事？那我们问问，要真是这样，跑不了他们。赵大侠转身到了李汉生老汉的面前，老朋友，哪儿的人呢？干什么的？这李汉生一看这两个人面带忠厚，后头跟着几个仆人，也衣冠整齐，看来不像是坏人。又一想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我得叫大伙给评个理儿，所以李汉生就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姑娘们言语躲在舅舅身后低头听着，俩侠客也听完了点点头，怎么说这刀是你的，一点不假，这是我师父所赠，方才那个人是满嘴的胡说。哎呀，谁让我们哥俩遇上这个事儿了？这样的，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，你们爷俩呢，把人家打伤了不少人，哟，这还出了条人命。这是战争年月，要平常的时候，你就得蹲监坐狱去打官司。不管你多有理，杀人是不行的。但是现在的情况特殊，咱们大伙管大家的事，我们哥俩打算一手托两家，可死了人呢也不怪你，是不是呢？你们无缘无恨，因为一动手没注意，这就误伤，情有可原呐。你们爷俩包赔点损失吧，给这二位拿回去买口棺材啊，把死者装殓起来，给受伤的人呢买点药，这就算过去了。不知你们爷俩同意不同意啊？马大爷、二爷，你们二位呢？喂，马天刚、马天齐一听，他妈这哥俩跑这帮忙来，这哪是向着我们？分明没心帮忙，有心不听，得罪不起。有心听，觉得有点窝囊。又一想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得了，见好就收，然后再想法报复。好好好，既然二位大侠出面，我们答应就是。好样的，多谢多谢啊，老头，那个女人你们听见没？人家二位可挺给面子，别看受伤了那么多人，别看死了一口子，人家不计较，你们给点损失就行了。 李汉生一笑，这位老朋友，我如果要有这笔闲钱，我就不来卖刀了，我连店钱都给不起，走投无路，这才忍痛割爱。这刀我能舍得卖吗？这还不是逼的吗？您叫我包赔损失，我拿什么包赔呀？可也是，既然你们现在没钱，赊账也可以啊。这样吧，我让你们爷俩包赔白银5000两
啊。
李汉生一听，5000两，你把我们骨头渣子磨碎了也包赔不起。不过赵本山把话又拉回来，人不死债不烂嘛，我这先给记上，多分有了您把钱就给送来啊。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。马氏弟兄家啊，写瓢把上了，这5000两银子连眼儿都没有，有心不服。赵二侠过来，把小脑瓜一扑棱，圆眼珠一瞪，怎么？你们哥俩还不相信我们哥俩吗？莫非怕把你们骗了不成？要既是这样，看来还得大打出手了。哪个不服，冲我来！二侠说完，甩掉外衣，刷刷刷，晃动双掌，就亮开了门户。这马天罡、马天齐一看，坏，这赵老二最连孙，要把他给得罪了，我们谁也活不了啊！干脆就认倒霉吧。这俩小子没办法，一乐，其实这乐呀比哭都难看。好，既然二位侠客爷出头解围，我们非常感谢。就这样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孩子们，撤！抬着死尸，架着伤号，这帮人跑了。两位侠客在这里俨然微笑，一直看他们走远了，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：“老朋友，多谢你！这要不是遇上我们，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！快点收拾东西，逃命去吧。”李汉生一看，哎呦，大吃了一惊。